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所罗门。记得我一连串和大家分享有关大卫的一生，怎样蒙神悦纳。今天我们开始来思想有关所罗门的一生。我们先打开圣经看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找到我读给大家听。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借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所罗门因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夜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摆设筵席。在第四节至十五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昔日所罗门王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就是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基遍那一个很大的丘坛那里，因为当时还没有耶和华的圣殿，所以他们要献祭，特别是要献许多祭牲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大的丘坛。而基遍那边有一个极大的丘坛，所罗门可以献上一千的牺牲的祭，以致那一夜耶和华神在梦中向他显现，问他说：“你要什么？”而所罗门王呢，他没有为自己求他的权力、他的威荣，还有他的国家怎么富强，他个人怎么享受，他一点没有求，他没有为自己祈求什么，他只对耶和华神祈求一件事，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拣选我借宿我的父亲大卫牧养你的民，我是幼童。”因为他当时还是个少年人，他说：“我是个幼童，我没有智慧来牧养你的民，求你赐给我智慧。”他这个祈求大大蒙神喜悦，因为任何做君王的总是祈求要有自己更高的权威权势，并且呢就是要如何扩大自己的警戒，要为自己的需要如何有更多的摆设。然而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有任何自私的祈求， 他只祈求神给他智慧，能够更好牧养神所交托的以色列百姓，就因着这个祈求大大蒙神悦纳。所以所罗门王这个祈求呢，神大大喜悦，不仅应许他，叫他成为以色列王，是大有智慧的王，甚至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一个智慧能够比得上所罗门的王，是特别指列王当中神赐给他智慧。他写到箴言3000记，写到诗篇1005篇，他的一生充满了神所给他的智慧，牧养神的子民。而他的智慧呢，也显在当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就有两个妇人，他们同时呢争夺一个儿子。为何呢？因为他们各自有一个儿子，他们睡在一起，但是没想到两个妇人彼此告状。一个说，他说，当我睡到半夜的时候，对方这个妇人把他的儿子在睡梦中把他自己的这个婴儿呢压死了，然后就把他的婴儿抢过去说这是他的，然后他们彼此告状。就在这个时候，王怎么判断呢？两个妇人都说，一个死掉，一个剩下的，大家都说这一个婴儿是我的，那么凭什么理由能够判断这个婴儿属于谁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年代并没有今天的科技，不可能用血液的化验去判断到底这个婴儿是属于哪一位母亲的。然而神给所罗门智慧，所罗门就说，拿一支刀来，既然你们两个都说这个婴儿剩下的这个婴儿是属于他的，那么就把这个婴儿呢就劈成两半，然后一人分一半吧。在这个时候，那一个不是婴儿母亲的女人就说好，不然就这样做。但是那一个婴儿的母亲呢，她反而说，那我不要了，我宁可把这个婴儿给对方的。这一来，所罗门就很清楚判断，他说这个婴儿应该属于那一个要把婴儿让出去的，因为他疼爱自己的婴儿，不舍得他背上。所以所罗门这个智慧的判断，让那一个母亲得着自己亲生的婴儿，让众民都觉得神实在听了所罗门的祷告，赐给他智慧。在一件判断民众的一件小事上，已经显出所罗门蛮有智慧，所以神答应他的祷告。后来所罗门那个智慧啊，实在是哇，这个名声传遍列国，连南方的女王也闻名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那么所罗门他向神所求的蒙神悦纳，在此就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方面，他做王的时候他怎样讨神的喜悦。第一，他蒙神拣选的特点，他是开始以祷告。他开始以祷告。我们知道很多人做王呢，在以色列列王的历史里面，很多做王的就是一开始做王就很自然的凭着自己的权势智慧，然后呢就聚集一般所谓模式，而这一般的模式呢就在那边来帮他如何的治理这个国。许多人一做王的时候就忘记了耶和华，不懂得依靠耶和华。所罗门呢，一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寻求耶和华，到基遍最大的丘坛那里献燔祭。所以在此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他做王的时候，他第一是敬畏神，祷告神。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很好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要侍奉主，就像使徒时代的使徒们，他们是主所拣选的，明知道是主所拣选，并且背负耶稣基督的使命，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即便如此， 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坐下来商议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法技巧门路去广传福音，没有，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因为这个祷告就蒙了神悦了，祷告到圣灵充满他们，所以连他们去完成主耶稣基督的使命都不是凭着自己，都是凭着圣灵的充满，凭着神的大能。昔日所罗门作王，毫无疑问的是耶和华神拣选他，神拣选他，神早就对大卫说要拣选所罗门替他建造圣殿。即便是如此，但是所罗门并不以为说神已经拣选他，神已经吩咐他建圣殿，他就不需要祷告就开始做，不，圣经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做王一开始是开始以祷告连于神，然后祈求神给他智慧给他能力，是神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智慧，成为他的能力，他才能够治理神的百姓。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中侍奉神，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恩赐、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口才、自己的谋算，不，我们乃是依靠万金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需要更多开始以祷告，这是所罗门作王的第一个特点。第二，我们要讲的是这一个祷告不是为自己求，是为神的需要求。因为所罗门刚才在那一段圣经里记载，他是向耶和华神说，神啊，你给我智慧，叫我能够治理你的名。他内心所想望的是如何忠心神的托付，治理好神的百姓。所以他所求的不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而祈求，也不为自己的长寿来祈求，他是为着能够治好神的百姓，能够牧养神广大的子民。他说这个民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我要有智慧如何来牧养他们治理他们。梵净法说他是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因为以色列选民神的国是属于神的。所以所罗门昔日的祈求是为神的国神的义祈求，这一个祈求蒙神悦纳，这一个祈求大大讨神喜悦。你想，当一个人刚刚做王的时候，他有很多方面可以祈求，有很多在历史上做王的都是很自私，只求自己和自己的子子孙孙蒙福。但是所罗门不然，不同，他是专门祈求神国度的需要，为了神的子民的需要祈求，所以神就把他所没有求的赐给他，甚至把尊荣丰富各方面的赐给他，也赐给他市井平安。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最后面，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亲爱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多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求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今天神的国就是教会在地上，神的教会在地上就是通行神的权柄。神的众儿女需要为着福音传遍天下而祈求，为着神的国的开展福音的往前而祈求，需要为着教会的复兴祈求，为着众圣徒的需要祈求。若是我们天天不是仅仅为自己的需要祈求，而是天天第一为万人祷告代求祝谢，还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天天把为着神国度的需要来祈求摆在先，神就反而顾念我们。所以神所用的仆人，他不仅仅是开始以祷告，并且是为着神的心意来祈求。这一个祷告不是为自己，是为着神的心意来祈求，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巴不得主感动我们每一位，叫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天天所祈求的不是先为自己，而是为着神的需要祈求， 第三，所罗门一做王的时候，还有第三个特点很要紧，就是他到基遍极大的丘坛那里，他这一个祷告呢，不是随便的祷告，不是一般性的祷告，是一个奉献的祷告。他献上这一个牛羊祭牲有1000，那是相当多的，可以说是超越以往的一次最多的奉献，1000只献上。这个数字这样多的奉献，实在说出他的心，因为他的心呢，敬畏耶和华，他的心爱耶和华，所以他这一个祷告呢，是1000只的牛羊献上呢，是代表神的子民全体，所有以色列百姓一同奉献。所以王的奉献，乃是代祷的奉献，代表着全体以色列人的奉献，一面说出王在神面前那一个奉献的心志，第二说出他不仅仅自己奉献，他是带领全体一同奉献，完全奉献给神。这一个奉献的祷告蒙神悦纳。罗马书第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蒙神拣选来侍奉神，第一个首要的就是奉献。所罗门蒙神拣选要做以色列的王，他所做的第一件事蒙神悦纳，就是把自己完全彻底的奉献给神，然后以1000的祭牲来象征代表着全体的以色列百姓都奉献给神。请你试想看，一个一国之君的做王的，当他一做王第一件事就是朝见神，就是把上好的极大的极丰富的祭物完全献给神的时候，全国从老到幼，男女老少，家家户户，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因为一个做王的，他第一件事就是奉献给神，就是寻求神，就是敬拜神。这一来，全民呢都会受影响，都会受感动，以致全民都晓得归向耶和华，把上好的献给耶和华。所以所罗门不仅蒙神拣选，他本身是将自己彻底奉献给神的人。今天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哦，我们是蒙拣选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理所当然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不仅仅照着基督耶稣的救赎，神永远的心意告诉我们，他拣选所有蒙救赎得救的儿女，我们要甘心乐意的自动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将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主啊，叫我从今以后活着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叫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活着是为主而活。每一天我们生活有一个目标，生活动作存留，在家中，在工作，在服侍的岗位上，在任何的这一个岗位上面，我们都有一个目标，主啊，我是为你而活，因为我是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你的人。所罗门昔日的奉献就宣告一件事，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他是一个活祭，是一个献给神的人。不仅仅他献给神，他要影响以色列几国上下所有的百姓都一同献给耶和华，把属神的子民，神从埃及里所救赎出来的子民完全奉献给神，多么讨神喜悦。所以当夜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显现，因为他这一个奉献。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 不仅仅是你和我需要奉献给主，巴望神的灵感动神的众儿里，人人所有得救的、蒙主拯救的，都晓得把自己奉献给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他说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原文活祭是单数的，奉献是众人的，但是献上的时候像一个活祭，像一个团体人，代表教会。今天神的教会是完全献给神，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做王的时候，除了有这个极大的奉献之外，还有一件很要紧的，就是他这一做王的时候，他是带领全体敬拜耶和华。他这个敬拜耶和华是在神面前呢，就是借着奉献完全的敬拜，让神的名尊为圣。这是所罗门王。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实在需要存心敬畏主。我们知道一个君王呢，若是不敬畏神呢，他根本不需要开始做王的时候，特别是日理万机最忙碌的时候，还要分别时间到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极大的奉献。但是所罗门宁可停下许许多多国王要处理的事情，亲身到基遍，离开耶路撒冷王宫到基遍，然后举行一个极大的奉献之礼。可见他的心十分敬畏耶和华。所以在所罗门后来呢所写的，无论是他写的诗篇、箴言、传道书，都是讲敬畏神，连雅歌都提到敬畏神。所以传道书啊所写的总论就是要敬畏耶和华。在箴言里面，敬畏神这个字眼相当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诗篇里面也提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可见所罗门在幼年的时候，他已经晓得要敬畏耶和华，就是惧怕神，就是尊重神，因为敬畏而产生敬拜，而带出对神的敬拜。他一做王的时候，就带领全民都归向耶和华，都敬畏神。有敬畏神的君王，才有敬畏神的百姓。这不仅仅是言教，这是身教，有榜样。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若有敬畏神的父亲、父母亲敬畏神，儿女就会敬畏神；父母亲若没有敬畏神的榜样，儿女就会有背叛的情形，就不能敬畏神。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家中有敬畏神的榜样，在教会中也有敬畏神的榜样，然后众人一同来敬拜神。这是所罗门，圣经再过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他还有一个特点，他为何一开始就到基遍奉献。其实更要紧的是他内心的故事，他内心的故事是因为爱耶和华。所以在这一个刚才我们读过的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列王记上的第三章那里很清楚论到这一个所罗门王呢，他有一个极大的奉献，而他这一个奉献呢，因为他爱耶和华神。所以圣经又有另一处论到所罗门的时候说，他爱耶和华神，因为他爱神所以他祷告，因为他爱神所以他奉献，因为他爱神所以带领神的众民都来归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蒙神拣选来侍奉他，有一件不可缺少的就是爱神。因为所罗门爱神，所以他替耶和华建造圣殿，神把建造圣殿托付给他，因为他实在爱耶和华。因为他出于爱，所以他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呢，是尽心极力。在所罗门的身上，我们常常看见他因为爱耶和华 所以他把耶和华的事摆在第一，就像在他祈祷里面，第一先求神的国，然后接着他在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的时候并不是摆在先，他做王的时候，圣经记载他花7年的时间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完毕，然后再花13年的时间才建造自己的宫殿。所以前面的7年是先为着耶和华的圣殿建得最辉煌的，后面13年才为自己建造宫殿。哪有君王会这样呢？通常君王一开始第一为自己建大的宫殿，然后最多建完一切了再为神来建殿。但是所罗门不同，所罗门是第一先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在此你会看见他如此的摆上，大大蒙神喜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先为着神的需要摆上呢？圣殿预表教会，在新约时代里面，今天我们是否先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然后让神的教会荒凉呢？还是我们肯在百忙当中分别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时间上好的摆上，为了神的教会，为了神的殿呢？昔日所罗门王一点没有知识，他是先为耶和华的圣殿尽心极力。所以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这一个生活里面，在我们里面什么是摆首要的，什么是摆次要的，是自己的需要摆在首要呢，还是神的需要摆在首要呢？我们爱主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爱主是否侍奉他呢？把我们上好的献给他，时间、光阴、精力奉献给主，摆在神的教会里面。若是我们今天能够为着神的殿有份里出一份的力量，就比蒙神悦纳。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并且能够摆上我们的一份，摆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家中劳苦，牧羊主的小羊彼此相顾相爱相待的互相建立，广传福音，这样神的家神的教会就必兴旺，使神心满意足。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昔日的所罗门王，他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啊，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定义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他那一个建造耶和华圣殿呢，他特别论到说，他说他所要建的殿要十分的辉煌，因为他为耶和华神所建的殿呢，他说这是独一的真神，是万金之耶和华，他所建的殿必须是非常高大辉煌，使列国因此认识耶和华是神。你就会看见圣经记载所罗门这个心愿呢，在神的面前呢是大大蒙神悦纳。他不是说神托付他建造圣殿，然后他就这样随随便便建一个圣殿好像敷衍了事，不是。他知道这一个殿建起来一定是要大大满足神的心意，要大有荣耀，因为耶和华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有时间你参看这一个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开始到第11章记载所罗门的一生，然后在历代志下的第1章至第9章也是记载所罗门的一生，在里面就记载他建造圣殿的时候所有的材料都是用上好的，并且所有的建造都照着神指示他的样式。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所罗门，神拣选他 神怎样拣选他，他如何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呢？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开始，让我们看见他以蒙神拣选之后，他就处理了四个消极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的，在列王记上第二章那里，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当时呢，这一个大卫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在第一章已经论到，就所罗门还没有做王，忽然亚多尼亚就自立为王。亚多尼亚是亚沙龙的弟弟，他自立为王。耶和华神的意思是已经很清楚的论到是所罗门做王，但是亚多尼亚就反叛起来自立为王。他立为王之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元帅叶亚，还有祭司亚比亚他，还有王的众子都来庆祝。当时这一来的时候呢，哇，所罗门就好像没有做王的机会了，但是感谢神，因着神的手在那边亲自的帮助，所以后来大卫知道了，就立刻立所罗门做王。那么在此呢，所罗门做王之后，圣经记载他就对付了几个人。第一个是这一个亚多尼亚，第二个就是亚比亚他，第三就是元帅叶亚，第四就是这一个便雅悯支派的四美。这四个人一处理之后呢，然后圣经说所罗门的国位就稳定了。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四个人所预表的。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今天我们蒙神拣选的人，要侍奉神的人，我们属一族的人，在我们身上同样有四方面需要对付的。第一方面要对付的，那就是亚多尼亚。亚多尼亚预表肉体，预表属肉体的这个自立为王。今天呢，圣经说圣灵和我们的情义相争，情义和圣灵相争，这两样彼此相争。他说属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所以在我们身上的亚多尼亚，就是有这个背叛的啊，有这个肉体自立为王的这一种的倾向，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对付肉体。一面我们知道在客观的事实，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无论是肉体是旧人已经了结，但是就在主观的经历而言，我们需要顺服圣灵，致使肉体的失意。在我们身上有亚多尼亚不负神的安排自立为王，若是一个蒙神拣选的器皿，他是让亚多尼亚做王，就是肉体做王的时候，他就终日发肉体，那么他就不可能给神使用，最后就不是所罗门，是像扫罗王那样活在肉体里。当然我现在是用灵异的预表来解释。第二，圣经也论到，他说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现在亚多尼亚是先做王，然后才所罗门，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许多时候肉体总是抢先一步。然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要靠着耶稣基督对付肉体，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失意。第二，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致使肉体呢，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最后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亚多尼亚属于肉体，同时也带着肉体的情欲，因为他做王失败了，后来所罗门给他平安回去，叫他不要再背叛，但是没想到过不久他就跑来找所罗门的母亲， 拔示巴就托他的母亲向所罗门求一件事，求什么呢？原来就是求大卫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和大卫一起同事，而这个女子呢，大卫并没有和她这个没有和她这个在肉身里有什么亲近，就是有什么肉身的这个像夫妻之间关系呢？大卫没有，因为大卫已经是晚年很老的时候了。那这个女子呢，是当时呢，这个亚多尼亚就求要得着这个女子，那简直是淫乱，因为这个女子曾经他父亲是服侍他父亲的，是他父亲所拣选的。虽然没有在肉身亲近他，但是竟然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要来求得到这个女子，所以呢，再次我们看见他这一个就是一个属血气的表明，属情欲的表明。然后所罗门就因这件事说他的祈求是自送己命，就杀掉他了。所以在神也是一个预表，属肉体的总是和情义为友，若是他做王不得了，一开始做王就有这一个放纵情义的情形，并不是一开始做王为了神的子民祈求。前后两个对比很厉害，所罗门一做王就为耶和华着想，而这个人一做王就立刻求他父亲剩下的那一个女子，那实在是被你放纵失意。所以在此灵力的预表乃是说，我们要属于主，我们就需要对付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情事宜。圣经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肉体的邪情事宜同定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第二个人，就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对付的，就是约押，元帅约押。约押虽然一生呢是忠心以大卫，但是到了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背叛，他没有跟随亚撒龙背叛，但是却跟随了亚多尼亚背叛。所以约押是预表呢在我们里面这个己的背叛，不服神的治理，所以他随从亚多尼亚背叛，并且圣经记载他是杀了两个元帅，比他行为还善的两个元帅。所以有一天他杀人的这个罪呢就归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啊，在我们的己的里面有像约押这一种的自私，这一种的背叛，这一种的恨人啊，这些都是需要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的经历里面就借着圣灵致使属肉体的情欲和罪的捆绑。这是所罗门要立为王位给神拣选的时候所要平定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亚比亚他，大祭司亚比亚他原来是大卫时代做大祭司的，他是以利的后代，但是时候到了，神的预言应验了，以利子孙里面没有一个过中年的，所以亚比亚他在中年的时候，当时他跟随这一个亚多尼亚背叛，所以所罗门就吩咐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耕田，革掉他大祭司的职分，给耶和耶大做大祭司。一面是应验了先知的话，但另一面呢，更是这个亚比亚他预表遗传。今天我们知道亚比亚他在大卫的时代他侍奉神，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他跟不上，因为他守在遗传的里面，跟不上神的带领。神不是要他停在丘坛的那里，神要他跟着所罗门来这个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带进一个更大的祝福。所以在此呢是预表遗传。今天在我们侍奉主的路上，遗传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就像主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时代，法利赛人他们拘泥在旧业一些遗传的上面，却毁掉了神的话语， 因为从摩西颁布律法到了新约时代，已经经过了这个1000多年的时间。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呢，1500-1600年的时间，在这样长久的时间里面，在整个犹太教的系统已经了历史上加进了很多遗传在里面，而这些遗传的做法呢，是圣经所没有的。比如说他们从街市回来的时候要洗手，这好像是一个诫命，又有其他的诫命，律法书没有写的，他们就严守人的诫命，却废掉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说，这百姓用口亲近我，心切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可在跟从主的路上把许许多多人为的遗传、历史上宗教的遗传在那边热心的持守，但是却废掉了圣经这个白纸黑字原文记载的吩咐和命令。今天我们所需要是回到圣经，我们一切的侍奉能够蒙神悦纳的，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依归，回到圣经。若是我们活在遗传里，是神所吐取的。所以亚比亚他曾经是大祭司，但是他持守遗传，照着人的意思，结果他给废去。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什么时候我们在遗传里热心，同样是给吐去。就像昔日的法利赛人那样，他们都在遗传上热心，但是却不在神的话语上热心。所以主耶稣多次责备他们，你们持守人的吩咐，却废去了神的诫命。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回到圣经，不受潮流的冲击，不受人的影响，不以为某一个遗传是时髦的，不，我们弃绝，我们要的是回到圣经，这样才能蒙神悦纳。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还有第四方面、消极方面他要处理的，那就是示每。在大卫逃难的时候，示每曾经咒诅大卫，后来大卫回来的时候，他也亲自来迎见大卫，大卫就指着神向他发誓不杀他。然而大卫知道示每实在是一个反对神子民的一个势力，所以临终的时候特别吩咐他儿子所罗门说，你知道如何处理他。后来所罗门呢，就用了一个智慧的方法，过不久这个示每就自投罗网，因此被杀。那么示每呢，在此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乃是预表罪，乃是预表罪，反叛的罪，不服的罪。而这个罪呢，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肉体常常会有这个硬心刚硬，拒绝神的带领，甚至埋怨。那么或许是隐藏的罪，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要给主得着在作王的路上。今天我们得着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那日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啊，我们盼望在国度时代是能够有份与主同作王1000年，是得胜者的赏赐。那么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对付肉体，我们需要对付己，我们需要对付遗传，我们同时也要对付罪，在我们身上罪的权势。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啊，我们需要对付罪，胜过这个罪的权势。圣经说，当所罗门对付了四方面不安的因素，他的国位就稳当了。今天在我们侍奉主的路上，若是啊，我们天天靠着主，能够胜过罪的权势，还有其他肉体各方面，那么我们就能够让主在我们身上天天加多，愿主为大，我们衰微，主在我们身上作王治理，以致我们也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来牧养神的儿女，来把祝福带给神的子民。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啊，这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做王的时候，神给他智慧，他消极方面对付了四方面的难处，然后积极方面他恳切地寻求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与他的面，他专一地寻求耶和华，并且他一开始以祷告，他开始以祷告的时候呢，他也是寻求神心意的祷告，所以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哦，今天我们的侍奉何等需要是常常寻求神的面，神啊，求你启示我，我该怎样做。你会看见所罗门一做王的时候谦卑，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我是幼童，他如此形容自己，我不知道怎样牧养你的民，求你给我智慧。再次乃是代表所罗门谦卑，懂得依靠神。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何等需要谦卑，在神面前认识自己，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也曾经说，我原来是众圣徒中最小的孩小，不配称为使徒，然而是神的恩典。求主给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神，叫我们常常谦卑在神面前说，神啊，啊，我是这个罪人中的罪魁，是十分的卑微，我需要你。所有侍奉主、所有跟从主的人应该有这一个心态，常常对主说，主啊，我一无所有，这也是我多年来几乎天天都在主面前的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一无所有，我需要是你成为我的万有，你成为我的一切，主啊，我需要你，求你充满我。啊，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一种的祈求，有这种谦卑的心，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面。所罗门做王第一件事，寻求耶和华，然后求神成为他的智慧。他不求别的，只求智慧，也说出一件事，智慧就是预表基督。在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里面，智慧预表基督，所以他形容得着智慧就等于得着一切。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所储蓄的一切智慧之事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我们应该所求的，主啊，我要得着你，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天天渴慕得着基督。我们信的时候已经得着，但是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因为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哦，我们需要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有更多丰富的经历，有更多知起基督那个吃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啊，让主充满我们，让基督耶稣充满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的能力，天天经历他，天天享受他。啊，我们何等需要，我们所有爱都摆在主的身上，以致神把我们所没有求的反而赐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所罗门一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一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圣殿一建造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是出于神的工作。我们知道建造圣殿有一个特点，不是凭着人意，大卫要建造，神悦纳这个心愿，但神不喜他造，神是拣选所罗门造。所以在此乃是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是出于神的意思。今天圣殿预表教会，教会的建造不是出于人意，是完全出于主。所以我们要看见，既是出于主，就是开始以祷告。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论到，使徒行传是一个祷告的行传，在五旬节的时候，在安提亚的时候，都是开始祷告。教会的建造既是出于神，就开始连与神祷告开始，然后 这个建造是开始于启示，这个建造开始于启示。因为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一点不敢说神已经赐给他有一个高超的智慧，智慧渊博，以致他可以凭自己的智慧来重新画画图画，来设计圣殿的蓝图，没有。因为圣殿蓝图是他父亲大卫在老年的时候亲自将耶和华亲手画给大卫的那个蓝图，大卫在启示给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完全是凭着耶和华神的启示，一点不敢自作聪明，不敢凭自己的聪明另外设计蓝图。昔日摩西建造耶和华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你要谨慎，隔一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此时此刻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他一点不敢凭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是承受他父亲大卫的启示，所启示给他的蓝图，照着神的心意建造圣殿。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圣殿就是预表教会，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不是照着列国的风俗，而是照着神的话语，神启示在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教会一切的建造都根据圣经神的话，神的话所没有的教会不可以有，在教会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一切应该是照着圣经所记载，神的话所没有的教会不可以有这个，神的话所有的教会不可缺少，因为教会所有的建造都照着神话语的建造。我们不要把世界的风俗带进来，不要把潮流时兴的东西带进来，不要把这个人肉体的想法即便最好的带进来。建造神的教会是一切都以圣经为本，以神的话语为本。就像昔日所罗门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没有效法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也没有效法摩摩当时这个伊朗的啊，这个古国的，他们有某些对他们神明的那些殿宇的建筑方法，没有，一点没有模仿效法任何列邦各种的建筑物，没有，他完全照着耶和华神的启示建造圣殿，每一个细节细到最小的细节都照着神的指示和启示。同样的，今天教会的建造就是建造在基督耶稣那这个启示的根基上面，需要回到圣经，在神话语的光中让神的家给建造起来。所以这是所罗门当时建造圣殿让我们所看见的。还有建造圣殿的地点，那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请我们看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一节，我们只看第一节就可以了。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在此呢，他就特别的论到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显现的摩利亚山上。这个摩利亚山呢，其实就是亚伯拉罕奉献以撒的那一个山，亚伯拉罕奉献以撒的那一个山叫做摩利亚山。然后这一个山呢，也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是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原来耶和华的圣殿是建立在两个根基上，是一个根基一个地方，但是说出两个属灵的意思。第一个属灵的意思是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再次 摩利亚山的那一个祭坛，祭坛预表十字架，预表十字架，而奉献的祭物以撒给献上，以撒预表基督。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呢，就是教会今天所建立的根基是建立在基督耶稣救赎的上面。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以自己的身体为燔祭献给神，就像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说的，满足了神。所以基督把自己献给神，满足了神。同样的，今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得救了，蒙召成为主的教会，然后众圣徒同时需要有一个看见，我们也需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让神的家、神的教会产生出来。主得召一般人不仅得救，得救聚集在主的名里是教会，但是同时我们需要满足主的心意，效法我们的主，也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第二，我们知道那一个地点呢是阿尔兰河场，这个阿尔兰河场呢就是神管教大卫的时候，因为大卫数点人数骄傲，神审判他，三样的灾难给他拣选，最后他拣选落在耶和华神的手中，就是有瘟疫临到神的百姓，结果瘟疫临到的时候七万多的人就是惹来神的审判。那么当神审判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看见就惧怕了，天使对他说他要到阿兰的河场做赎罪祭献给神，结果大卫呢就在那里买了那块地，买了那块地之后就建造一个祭坛，献上赎罪祭，赎罪祭献完之后天使的手就停住了，大卫说将来在这里要成为神的殿。那么神殿的根基就在那块地，阿尔兰的河场就说出了救赎的意思。为何呢？因为是赎罪祭，亚伯拉罕献以撒所献的是燔祭，阿尔兰的河场上大卫所献的是赎罪祭，祭坛预表十字架，这个献上的祭物同样是预表基督的救赎。所以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完成了救赎，这乃是说出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所完成的两面，一面是救赎，就是大卫在阿兰河场上所献上的赎罪祭完成救赎，另一面是燔祭，一面是赎罪祭，一面是燔祭。圣经里面论到耶稣基督的献上也用两方面，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基督把自己他是无瑕疵神的羔羊，把自己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然后第十章说神啊，燔祭是你不喜悦的，你曾给我预备身体，我把自己献上。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论到你们要效法神，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就像基督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馨香的祭物就是燔祭，燔祭是为满足神，赎罪祭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燔祭是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面是完成了救赎，救赎所有神的儿女，另一面他是以自己的身体献上满足神，为活祭满足神。那么今天神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他说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教会就是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根基上，就像圣殿就是建造在阿尔兰的河场上，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面。然后这个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面，第一是救赎，第二是奉献。神的众儿女要成为教会，第一个条件就是蒙救赎。然后在上面怎样建造呢？能够更讨神的喜悦呢，就是要奉献神的众儿里人人都奉献，神的教会就显出。就像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不仅得救了，他们还聚在一处房屋公用，个人把上好的都献上，以致神的教会大大复兴。若是神的众儿里今天只停在 因信得救，然后各顾自己的，教会必荒凉。尽管是得救了，是成为主的教会，但是人人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人人不奉献，教会就荒凉。然而昔日圣经让我们看见，教会不仅建造在基督蒙救赎的根基上，同时也是能够人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样教会就复兴，就兴旺。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开启，叫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在幼年的时候如何的爱你、敬畏你、谦卑的寻求你的面。他一做完开始，不是为自己谋算，乃是先求神子民的益处，先求神的国，以致你将他所没有求的赐给他，并且他是开始于祷告，开始于寻求神的面，怜悯神，并且啊，他所求的是智慧啊，是基督成为他的一切。主啊，感动我们都先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深信你把我们所没有求的赐给我们，也更恳求你得着我们完全怜悯你，过一个敬畏你存心谦卑与你同行的生活。我们的主啊，也恳求你叫我们能够像所罗门那样，能够对付属肉体的亚多尼亚，这一个属己背叛的叶亚，还有属罪恶的示美，还有属遗传的亚比亚他，叫我们从我们身上这些属肉体、属情欲、属己、属罪、属这一个遗传的这些都能够对付干净，以致我们让你为王，愿你作王，愿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能够影响神的子民一同来归向你。求主如此得着我们，也叫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能够像所罗门的建造是开始以神的启示，一切照着神指示的方式，照着神的意识，不照自己的意识，并且是完全的奉献，在主的救赎里完全的奉献，满足主的心意。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愿你的话语留在我们心中有回头的亮光。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